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3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修好自己，慈悲讲清真相。作者荷兰大法弟子。有一次听到同修分析世人的心结和讲真相的切入点的交流后，我找到了自己没达到师父要求的先他后我的标准，善心不够。切入点素材怎样去讲是要考虑，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修炼。在遇到不同状态的接电话的众生的时候，都不错过找自己认清邪恶、清除邪恶的机会，所以学好法、修好自己、发好正念是非常重要的。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说我能，凭着人的狡猾的思想机制去做，你保证做不来的。为什么？你在常人中做生意，工作上的事可能都行，就这个事不行，因为你讲出的话没有能量，不在法上。你要救他，你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你怎么能救他？你要想救他，你就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师父还说，当然了，要想做好这件事情，那就得把个人修炼好，所以修炼又成了你们每个人的根本。无论你做任何救人的项目，离开了修炼，你就会发现你就越来越常人化，思考问题做事的方式都会越来越常人化。如果你能够一直在法上，一直没有放松自己修炼，你会发现你所有做的事情就真都像一个修炼人在做，那是能够完成大法弟子使命的根本，根本保证。所以你们不能够离开法，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够放松对自己的修炼。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感到修炼的严肃，所以要求自己每天必须保证学好法，努力做到学法入心，发正念，精力集中，练功静心。不仅仅是要学好法，还有在生活中、工作中、拨打电话中遇到事情时，怎样在法中树立自己的正念，规整自己的言行。下面我就说一说三个月以来我是怎样依靠法的力量去除了拨打中的种种不好的状态，苦闷、烦躁、退却、消沉、信心不足，从而走过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不断升华上来的过程。拨打时内心不稳，顾虑会不会接呀，会不会听啊，会不会挂呀，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结果一拨过去，不是不接就是挂断，甚至还有骂的，感觉太难了，很无奈。这时我就一遍一遍的被师父的法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那些人心怕心怎么能调动功呢？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这样状态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再发正念解体这些顾虑心、为难的心，再拨打就接了。我直接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将法轮功是教人做真善人的好人，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共是邪教和共产主义终极目的等。有时也有不好的思想念头压过来，对拨打没有信心，这种状态能救人吗？这时我就学法， 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学了师父讲法，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思想清晰了，这些不正的念头解体了，又能静下心来拨打了。刚开始对接电话的一方态度不好的、骂人的，我是没有办法讲下去的。渐渐的，现在也可以让他们静下来听真相了。这是我拨打电话讲真相中的一个飞跃吧。在学法中，我还认识到，总认为自己不行，拨打不好，就真的拨打不好了。实际这就是在求了，也不是正念。通过学法，加强了我是誓约在天的大法徒，我是有能力的这一念。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呢，我给每个学员都推到位了，是真实的。当时大家都感受到了，也有一部分看到了。为什么呢？不给你推到位，你没有那个能量去承担主食中所要承担的，你是抵不住邪恶的。给你推到位的目的是，全世界大法弟子都这样做了，是能够救度很高层次上来的人。正念足时，你说话的力量能压住他，你讲出的话带有更高层次的真理在里面，更高层，师父当年给你推到位的功就会起作用。你虽然这个话讲出来是人的话，可是超出人的层面后，都变成了层层层层的话。不推到那个位置，你讲出的话就救不了众生，都推到了心性还不到位，也调动不了功。我悟到，不论拨通与拨不通中，拨打的好与不好还是灵响，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境界中，层层空间都在起着不同的救人的作用。在接下来的拨打，不论怎么难，不管怎样，我都能持续拨打下去了。也有在师父讲法中讲的这种不接不听的情况。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有些事是大法弟子能做的，有些事不是大法弟子能做的，因为人的意愿是第一位的，得他们想得救，你们才能救。他不知道，可以讲真相，然后看人想怎么样，是这样的。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形形色色的状态是怎么回事，能够应对了，也平稳了。师父说，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这段时间在法中的修炼实践，为这次新年的专案拨打讲真相奠定了基础。听到新年要拨打专案的时候，有一念，大过年的，这不是打扰众生了吗？可是静下来用法衡量一下，这个思想是在维护人呢。人不明白法轮大法好，你想维护他，让他过好年，他可能将来还没有过上这样喜庆的年的机会呢。慈悲众生，告诉他真相福音，让他得救，是对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才能得救，才是真善呀。在法上认识法，又一次解体了自己意念中的邪念。九评中说道，这些官员都有两面性，在工作中，邪党的党性会战胜人性，而回到生活中，他们也会显露出人性来。那在年假期间，邪灵也不能达到如意的操控，这个时候讲真相效果也会好的，相由心生。接下来的专案拨打效果不错，不去想这个人能不能救，可不可救度，也不去感受电话那边接听的态度，就是认认真真的拨打电话，扎扎实实的修炼，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去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日。 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修炼前一身的病，类风湿、动脉硬化症、糖尿病综合症，导致眼睛看不清东西，脚不敢走路，肠胃炎、脊柱炎，生不如死，每天要喝20毫升杜冷丁止痛，同事们都叫我瘾君子。修炼后无病一身轻，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大法的伟大和对师父的感恩。可是不争气的我，最近总是想起以前丈夫和婆家对我的不公，甚至愤愤不平。我出生在世代信佛的家庭，当时老爷是远近闻名的祖传中医，用天目看病，解除了无数病人的痛苦。在我20岁那年，我想跟老爷学用天目看病，老爷说，来不及了，共产党不让了，你将来会有自己的师父，你的师父功高盖世，法力无边。老爷说，当你吃咱家药吐血的时候，你师父就来找你了。因我家世代信佛，姑姑还是出家人。老爷去世后，姑姑带着我走过很多有名的寺庙，去拜见方丈和住持，找我的师父。可我觉得哪位也不是我师父，甚至我连阿弥陀佛也不会念。就这样，我寻寻觅觅20多年，也没找到师父。我嫁入夫家，一天福也没享着。我怀孕期间妊娠梗阻，吃什么吐什么，胆汁都吐出来了。婆婆没给我做过一顿饭，还告诉丈夫，这病死不了人。患者看我那样，给我送来6条刀鱼。当时我没在家，他送到婆婆家，并告诉婆婆给我2条。我下班去婆婆家拿鱼，婆婆一条也没给我，说，这是给我们的，凭啥给你呀？凭啥给你呀？女儿生下来皮包骨头，坐月子时，婆婆和丈夫没伺候我一天，没给我做过一顿饭。我自己抱着哭闹不止的孩子，靠着冰冷的墙，坐了8天没躺下过。要不是娘家妈赶来，我和孩子命都没了。而后，我又连续做了10次流产，丈夫也不给请假，每次做完流产，都得照常去公社的地里干农活。晚上回来，饭还没做熟，患者排着队找上门来。看病看到半夜，我落下一身病，痛苦不堪。婆婆常年让我开药，却不给一分钱。我每月30多元的工资，兜里却经常是分文皆无。在我病入膏肓时，丈夫在外欠债60多万元，连病带气的，我已经起不来床了。正好当时农场的一位指导员来看我。我躺在床上诉说着丈夫欠的巨额外债，指导员一边看着手中的一本书，一边说，你不是信佛吗？还不懂因果关系吗？我问，你也信佛吗？他说，信。我说，你一个共产党员还信佛？指导员说，我信的和你们不一样，我信的是心佛，最大的佛。我说，那你看的是你师父的书吗？是啊。当时我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翻身起来，3步并作2步走上前去，一把抢过书，翻开第1页，看到《论语》。当时我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把书举过头顶，兴奋地大声喊着，这是我师父，这是我师父。指导员见状上来抢书，我左躲右闪，他竟是没抢去。要知道，当时我患类风湿，关节肿大，胳膊根本抬不起来，腰疼得翻不了身，不靠人扶起不来床。因糖尿病，脚底裂着几道大口子，走路像走在刀刃上，根本走不了路。指导员说，哎，这真是缘分呢，师父还有5套功法，你学不学？我急忙说，学学。 他说，师父还有几本书。我连忙说，要要，我都要，只要是师父的我都要。指导员教我第一套功法中的弥勒抻腰，随着一声抻，我感觉绑在我身上所有的绳索砰的一声崩断，百病离体。师父瞬间给我换了一个年轻人的身体，浑身轻松。大法的超长和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当时我就喊，师父伟大，神功神效。指导员见状说，你是医生都这么说，看来这法是真好啊。通读转法轮后，我知道了是我前世欠丈夫的，就卖掉了两处楼房，先还了部分债务。工作中挣一点钱就得还债，两个女儿连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儿都吃不上，买几个烂苹果，女儿没吃够，都没钱再去买。在我节衣缩食替丈夫还外债时，他却有了外遇，和单位的出纳员出双入对。只要我手里有点钱，两人就来家里取走，说是还账。我问过他俩是什么关系，两人指天发誓无不正当关系。因为当时学大法，心性有所提高，我相信了他们，并无怨无悔地替丈夫还着外债。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可最近却总是翻腾出丈夫欠外债和在外面养女人的事，恨得不行，心想，如果我没修炼，非拿刀剁了他才解恨。想起这种种被虐待、被轻视和遭过的罪，我怨恨，愤愤不平地跟女儿叨叨。没想到女儿冲我大声吼道，你别修了，别修了，这么多年你还揪着我爸和我奶的事不放，你哪像个修炼人，别给你师父丢脸了。我顿时愣住了，这是师父在点我啊，这么多年我这是咋修的啊，师父啊，我咋这么不争气呢，平时也知道修自己去执着，可是为什么还会有这么重的怨恨心呢？通过大量的学法和与同修交流，师父的法打进来。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选自转法轮。我开始向内找，发现了强烈的怨恨心、利益心、争斗心、面子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以前也知道这些产生恩怨的因果，但是这么多执着心不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父还说，我告诉大家，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破坏大法的魔除外。选自加拿大法会讲法。我欲哭无泪，真的对不起师父啊，修了20多年了，法天天在学，却没有实修自己，还有这么多执着心。修炼的人没有敌人，我却连朝夕相处的丈夫都不能原谅，他是在帮我修炼，一举四得的事我还在往回推。找到这些心，我发正念彻底去掉他们，按下决心彻底和人摘钩，一定要跟师父回家。我开始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从心里感谢丈夫帮我去心，帮我提高，这样再看丈夫也顺眼了，不烦了。吃饭时我乐呵呵地招呼他，老头子吃饭了，弟子叩谢师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主角正念制止警察犯罪，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去年6月12号晚上7点左右，有三个警察闯入我家，问我父亲，你儿子在家吗？我们想了解一点情况。父亲说，不知道，我也不管他。当时我正在里屋，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前天他们来过一次了，我没在家。回想我刚走入修炼，因自己也不完全明白真相，更不会讲真相，被他们几次恐吓与抄家，为了尽量避免他们造业，我就智慧地离开了现场，这样却在当地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真相也没人敢听了。为突破这种局面，我加强学法，因为师父明确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多学法才能够更好地讲清真相救人。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的正念逐步加强，我决定堂堂正正地面对邪恶，利用这次机会讲清真相，救度上门的警察，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主动来到他们跟前，首先向他们问好，然后问他们有什么事。一警察说，你是某某某吧？我们是来了解一下你练法轮功的情况的，同时还摆好了纸笔。我一看这架势，立即问道，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吗？现在是晚上。既然是晚上，也就是我们休息的时间，而且你们也该休息了。况且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跑来我家骚扰我，搞得上下邻居都不安宁。难道我们练法轮功的按真善忍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犯法？我告诉你，佛法慈悲与威严同在，不是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你们等一下，我去叫几个人来评评理。我急忙走到外面，把我妻子叫回，同时还叫上一些邻居。我对妻子说，你用手机先把他们拍下来，同时对警察说，你们有证件吗？哎，警察说有，顺便摸出了证件。我马上拿纸笔抄上他的名字与警号，电话号码是多少？他说，我没有电话。电话都没有，那你在外怎么执法呢？还有你们俩的证件？他们说，我们没带。哎，警察说，我们是一起的。我说，一起的也要查看证件，没有证件就没有执法资格，就不能参与执法。接下来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哪怕人身受到伤害，也不怨恨别人，更不会找别人的麻烦。就拿我父亲来说吧，那年他老人家80岁了，在马路边上被别人的汽车给撞了，撞得头破血流，送去县人民医院抢救，从头顶至太阳穴以下几寸长的大口子，缝了十几针，双眼肿得睁不开，两天用掉5000多元钱，我们就急着出院，不想多花车主一分钱。当时有说我们愚蠢的，有说我们练功走火入魔的，有讥笑的，有看笑话的，和说各种风凉话的。我们不顾这些，回家后我们就学法练功，在那炎热的夏天，没有采取任何医治办法，没有发炎，而且恢复得很好，还出现了医疗技术达不到的奇迹，没有留下半点疤痕。伤好以后，我们没有多要车主一分钱。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们能做到吗？哎，警察说，那你们这亏就吃大了，该赔偿的损失就应该由车主赔偿，受法律保护。我说，对于你们来说是吃了大亏，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因果关系。钱是欠了别人的，这是要还，没有哪个开车的心里想要撞人的。我们修炼人相信善恶有报，举头三尺有神灵，你们共产党信什么？哎，警察说，我们相信无神论。说到无神论，我就和他们讲起了共产党宣言。我说，你们知道共产党宣言是谁写的，怎么写的吗？你背来听。不知道，背不来。那好，我就告诉你，他是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所写。马克思18岁之前信奉天主教， 18岁之后背叛天主，信奉撒旦，撒旦就是魔鬼。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游荡。这很明显，你们为了自己的名啊利啊，就不顾什么幽灵不幽灵，魔鬼不魔鬼，举起右手就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这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魔鬼了，发誓为魔鬼奋斗终生。我告诉你们，发了这样的毒誓是要兑现的，神不会保佑这种人的。只有废除毒誓，退出这个恶魔的所有附属组织党团队，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们才有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劝人三退保平安。你们以为我们搞政治，以为我们在反党，其实不是，我们是在救人。他们一个个听得哑口无言，完全忘记了他们来的目的，然后就开始往外走。我将他们一一送上车，再三叮咛，请你们回家好好考虑我今天的话，一定记得三退，并且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有美好未来，否则大难来时就危险了。他们走后，在场的邻居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个小伙子竖起大拇指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过了一天，我在家干活，我妻子从外面进来告诉我，派出所今天又来人了，在外面转悠，但不是前天那个围头的了，向我探听你的消息。我什么也没理会他们，他们转悠一阵就走了，没有登门，以后就再也没来了。通过这次敲门行动，我悟到，只有我们大法弟子放下人心，讲清真相，他们明白的那面是能感受得到的。目前他们只是为了生活而昧着良心做事，我觉得他们很可怜。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多学法，当好救人的主角，才能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
明慧交流文章，我想的是救这个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4年，我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非法劳教2年，在劳教所被迫害期间，我尽量利用机会给警察讲真相，目的是让他们明白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这样他们明白了真相，也就不会遭恶报，可能就有了好的未来。劳教所里有个姓王的警察，30出头的样子，据说他是里面很蛮横邪恶的一个，经常迫害大法弟子。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单独和我谈话，问我，你一个机关干部，他说我像个机关干部，其实我不是，走到今天这一步，你不后悔吗？我说，我修炼法轮功，一天也没有后悔过，因为法轮功使我脱胎换骨，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按真善人做个好人，同时也知道了善恶有报的道理等等。他又说，你一个机关干部还真这么迷信，又是共产党反对的，干嘛偏和上面作对呢？我说，我们可不是迷信，我们也没有和谁作对，你不信神佛的存在，可他确实存在着，只不过存在于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空间。你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思考一下，虽然共产党提倡无神论，败坏了中华民族5000年神传文化和传统美德，但是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还是敬畏神佛的。比如说人们经常说的老天爷，家里供奉的灶王爷。警察若有所思地听我说，我说，他就一边听一边点头。我接着说，虽然今天我们被迫害到这里，但是不怨不悔，我有缘认识了你，我想也许这也是天意，我从内心觉得你是个有善心的人，听说你对自己的父母都非常的孝顺，你的小女儿也非常可爱，你在父母眼里一定是个乖女儿，在孩子心中一定是个好妈妈。他的表情变得祥和了许多。 我继续说，可是你的家人并不知道你每天面对的是一群信仰真善忍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人，他们只是为了信仰而被关押迫害的。当真相大白的时候，亲人们知道了你在这里打骂好人，他们会怎样看待你呢？还会那样喜欢你吗？再说警察的天职是抑恶扬善，这是上天赋予你们的职责，你违背天意会有好结果吗？善恶有报是天理啊，为了家人，为了孩子，也为了你自己生命的永远，你可要三思而行啊。我也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勇气，一下讲了这么多的话，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我说道，假如我是你的亲姐姐，得了乳腺癌，练功练好了，却被坏人迫害到这一步，你会怎么对待我呢？他走到窗前，背对着我，我看到他擦拭了一下眼睛，然后转过身来说，今天我们谈话，你不要和任何人说，不然你在这里会吃苦的。从那以后，他变了许多，很少为难坚定的大法弟子，在暗中还保护过大法弟子。在我离开劳教所时，他送我到大门口，流着泪说，同情你的遭遇，以后在家练功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被坏人举报了，别再遭罪了，反正你要回去了，我不妨告诉你，我家书桌上有两本法轮功的书，我姥姥就曾练过这个，我也大概看了看，里面确实讲的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做善事的，这共产党啊，净瞎整，贪污腐败，偷杀抢劫不怎么管，专门整好人，早晚得完蛋。看着眼前明白真相的他，我说，某某某，你以后有时间去我的家乡玩一玩，到我家坐一坐，多谢你的关心，我不会再来了，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啊。我回家后又投入到了讲真相救人的三件事中，这么多年了，不知那位警察三退保平安了没有，希望我们的同修转变观念，多救人，尤其是那些被邪党洗脑的毒害很深的警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乡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讲真相，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8日。沧桑一瞬是时间，政法造就新纪元，悠悠岁月荣与苦，只为此时了宏愿。选自《精进要旨三》，04年元旦向大法弟子问好。在这悠悠的岁月中，因为我们是来世上救人的生命，在这历史中记载着自己正法救人的修炼故事，今天我把自己几个正法中救人的小故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给乡党委书记讲真相。那是打压最严重的时期，邪恶的程度让人喘不过气。我看到大法遭污蔑诽谤，大法弟子遭到那样的迫害，心中产生了向乡领导说清真相的念头。有一天，一个同修来我家，我对他说，我想给乡党委领导写一封真相信，你敢不敢送？他很单纯，没有怕心，他说，你敢写，我就敢送。我写完后，他送去了，结果效果很好，乡领导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他都做了问答，最后顺利回来了。有一次，我丈夫到乡里办事，这个领导问他法轮功到底好不好，我丈夫说，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他说真话，我丈夫说，好，他说，好，就叫嫂子在家练吧，别到外边去。二，给政法委书记讲真相。那是自焚骗局刚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电视台向全世界人撒弥天大谎，这得毒害多少世人呢？我的心很痛，便产生了讲真相的念头。
我打听好了政法委书记哪天值班，那时是冬天，刚下完雪，路很滑，我去了乡政府。到门口，我先背一遍师傅的经文，然后就进去了。政法委书记正在值班室，他客气地接待了我，问我有事吗？我说，我是来告诉你自焚真相的，电视宣传的都是假的。然后我把我是如何通过学法善待公婆的体会，有半篇信纸给了他。他接过看完，又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我都回答了。说完后，我说我回去了。他说，我应该送送你。我说不用。他说，那你就自己走吧。有一天，同修到乡里办事碰到了他。他说，这回我要调走了，你们都是好人，你们自己保重吧，还让同修给我带个好。我听后很感动，为他能给自己摆正位置而高兴。三，给主抓大法弟子的人讲真相。那是在一次公交车上，我和一位乡政府成员相遇，他对我善待公婆很是敬佩。后来我弟出现了污蔑大法的标语，我打听到这个乡政府成员就是主抓迫害法轮功的，我就从法轮功不是某教，是教人做好人的角度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亲自送到他们家中，效果也很好。是师父在梦中点化我的，我往高处上，下边有人拖，上边有人拽。几年来，凡是我接触到的公检法成员，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我知道他们也是为了这个法来在世上，不救他们，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所以我们必须救他们，得让他们有个好的未来。20年的修炼历程中，我有10年时间是在伴随着伺候老人中度过的，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还要照顾好老人，艰辛的付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家人都认同大法，使周边的许多人都知道大法好。去年的腊月，送走了百岁婆婆，众乡亲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每当想起这些，感恩伟大的法和伟大的师尊，是伟大的佛法熔炼着我这个修炼的人，使我向内看，才使我周围的一切都得以改变。是伟大师尊的精心呵护，才使我走到今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发放真相资料的一些小经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学法小组基本每周发一次真相资料，为了让看到资料的人明白真相，真正得救，我们做了如下工作。一、组合资料。以前在发放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在一住户门上贴的大福字下方看到露出一张光盘角，拿出一看是明慧十方。在另一个住户的春联下方发现一张9屏光盘，我们也经常看到楼道里丢弃的单页真相。我们认为单页真相不容易让人彻底明白大法真相。我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问过对方，对方也称看过几张单页，但不能系统明白法轮功、中共邪党是怎么回事。一份主要讲法轮功是什么的小册子，如《明白》《金种子》《天赐鸿福》《希望》《真相》等；一份主要讲共产党是什么的小册子，如《真实的马克思》《共产魔教的由来与下场》《你把毒誓发给了谁》《三退问答选编》《起诉江泽民》等；另有3张单页，给有缘人的一封信，与每个人相关的社会焦点问题解答，《三退与平安》。把这3张单页对折加到一本小册子里，有时也少量放上9屏我们告诉未来等光盘。但现在大部分人家的电脑不配光驱，资料的最外侧放上对折的护身符背后的故事。二、包装资料。将组合好的内容装到透明的9号自封袋里，注意颜色搭配，封面朝外，保证外观美观精致。在密封条中间下方用剪刀剪一个菱形小口，方便挂在门把上。以前曾用过带花纹的礼品袋，可礼品袋在取放时发出的声音太大，而且也容易发皱， 透明的自封袋不带任何花纹，能清楚地看到资料的封面，很具吸引力，人看到就愿意拿进家里。我的一个远房妹妹看到我们做的资料包，惊讶地说，法轮功的资料现在这么高大上啊。如果面对面发资料，还是建议用带花纹的礼品袋，使对方便于携带。三、发放方式。因为考虑到住高层的人不容易得到真相信息，所以我们一直以来主要针对高层住宅发放真相资料。进小区大门，我就跟随小区业主进去，门卫一般不会阻拦。进单元楼门，求师傅加持，就会有住户开门，一般也很顺利。住户电梯到几层，自己也在几层下电梯，然后自己走楼梯到楼顶，从楼顶往下发。高档住宅每天都进行保洁，因此我们一般选在下午打扫卫生结束以后的时间发放资料，这样房主下班回来顺手就拿家里了，晚上正好有时间阅读。为了不浪费资料，怎样判断房子是否有人住，我总结了几点。一是看门外是否有擦鞋垫，二是看是否贴对联，这两点都具备就能确定有人住。如只有鞋垫没对联，就要根据门把手是否有土，以及门前的环境，如是否有放过垃圾的痕迹，有否常用杂物等，来判断是否有人住。有时一层几个门都无明显标记，但能确定这一层有人住，可将资料挂在出电梯拐进楼道的防火门把手上。每个小区差不多一个月发一次，每一次发放时间，哪栋楼哪个单元是否发放要有记录，以避免重复发放，几个小区交替发放。我们发资料的目的是让人看到真相，明白真相，从而得到救度，不是把资料发下去就算做了救人的事儿了。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为他和为我的本质区别，做事的基点不对，心不够纯净，效果可想而知。几年来，不管过年过节还是工作忙了，我们都坚持着。以上是我们在这一个项目中总结的一些经验，提供给同修，目的是让我们共同做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之事。如有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